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借着你的话在你的面前有交通和思想。我们求你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在你圣灵的光中，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恩。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把104篇啊来读一遍。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体上亮光，如匹外袍，肩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阁楼，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用深水遮盖地面，如你掌出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响，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非你未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止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
使野地的走兽也可美丽的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它从楼阁中唤山岭，因它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它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
下面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播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以致它的棚高山为野山羊的树，岩石为沙湾的长处。你爱安置月亮为定节，定节令日头自知神肉，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能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到晚上。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得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要让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腹美食；你掩面，他们便作为他们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所歌颂，对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那我们来看啊，诗篇104篇啊，诗篇104篇接续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么啊，104篇的这一个称颂啊，是一个啊讲到的称颂，跟103篇不一样。103篇是讲到的称颂是啊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有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104篇的称颂是看见的是上帝的创造啊，跟他的治理啊，创造跟他的治理。所以104篇啊，他就来看到的就是啊，上帝怎么样啊创造啊诸世界，也怎么样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104篇一开始就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那么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心要称颂神，因为神啊用他的 他所彰显出来的，来彰显他的自大，彰显他的尊荣啊。所以他为自大，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这个部分啊，跟一般我们讲的自大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表达的是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啊。那比如说我们会讲到某一些的理念啊，非常的崇高啊，我们会讲一个理念非常崇高，或者是我们会讲一个道理，我们会觉得这个道理好像可以立定啊到永世一样啊。所以我们会人会去尊崇，或者是人会去高举一些道理啊，高举一些理念啊等等啊。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好的，或者人所看为宝贵的，这个我们就啊比较不质疑它啊。但是呢，这些理念也好，人所思想看为好的，都没有位格，知道吧？位格啊，像我们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位格，就我们有人格啊。但是说，你说啊，你说讲一个理念啊，比如说你讲啊，这个大道啊，天下为公，说你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对不对？啊，非常至高，是不是？啊，你都可以赋予它这些名称，但它本身没有位格，知道吧？我要表达是这个意思，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他要表达一个是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所以他在他的所造的当中呢，啊，他如果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跟没有位格差在哪里？差在他是有一个实质的运行。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上帝一开始的时候，他用光啊在当中来做一个彰显，用一个彰显，再来用啊这个天使在当中做一个彰显，这就是一个运行啊。那么起初神创造啊天地啊，那么呢，他一开始就说啊，他就把要有光，对不对？光就把光暗就分开了。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这里第二节讲，他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苍穹苍如铺幔子。所以他一开始就把他的本身自己所要为自己彰显的尊荣，就在当中显露出来。然后他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啊，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这个就是讲到他在当中呢啊，水中立阁楼啊，楼阁，水中立阁楼就是啊，楼阁就是就好像啊，或者云彩为车辇，它本身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不太像是实质的，对不对？好，可是像一个水在那里，你看不到下面的什么。下面的土，对不对？但是他可以却把那个楼阁就是立起来。而楼阁是什么？楼阁不是地面上的建筑物，不是。楼阁是在哪里？高处的、哦、就是在，如果你要在水中立一个房子，应该最贴近什么？地面，贴近水面，对不对？但是楼阁是在什么？高处的、哦、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上帝在当中的啊所显出来的一个奇妙。所以啊，云彩、风，这是空气啊，或者我们讲的这个空间啊。所以他用光来使这个穹苍啊，好像有一个外袍，或者是有一个撑住这一个穹苍的，又用一个在当中呢，我们看不到柱子，但是却好像有楼阁被撑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天空，或者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啊。然后在当中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在那里，就是第四节，风就是灵为使者，火焰为仆役。风、灵跟火都是讲上帝的，从上帝出来的能力或作为啊，就是神的彰显，神的能力 啊，神的能力或者神的作为。那么这两个在希伯来书第七一章第七节就讲天使。好，讲到天使的时候，希伯来书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好，这个就是讲到上帝用天使来天使来服侍他。好，所以天使就像灵，就像火一样。所以第五节，他把地的根基，地就永不动摇。所以这里他这边几个跟创世纪第一章的前面几节是呼应的，先有光，再来分开有空间，然后再来有上帝的使者在运行，让地被在当中，水在当中出来，水在当中出来，那么山岭也从当中出来。所以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的三到五节、六到八节、九到十节，它是互相呼应的，是一个换一个方式来读这几节。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那你就会发现这一个诗人在看创世纪跟我们看创世纪不太一样。我们看创世纪不太一样，比如说第104篇的一到三节，诗篇104篇的一到三节呢，这里就是创世纪的讲到的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四节，光好就把光暗分开。第六节，诸水皆有空，空它不是空气，知道吗？气那个字应该打个黑点，知道吗？就一个空间，空间以后第七节才有空气，知道吧？好，所以那么在这边的就是想水中立楼阁，云彩为车辇，风的翅膀，以风为仆使者，火焰为仆役。那接下来就是什么？第九节，地就露出来了，然后海也露出来了，那山岭也从当中露出来了。这里诗篇104篇写的，地立好了，第六节水可以遮盖，高过山岭，但水也被斥责了，所以地的界限就出来了。那么界限一定了，那么水也不可能再遮盖过去。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诗篇来看，所以他用的讲到上帝的创造呢，他用的词句不太一样。第七节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那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好，这里就是讲上帝的创造。创造的创造，那创造的创造，创世纪那一个创造我们不知道，但是之后这一个水的力量、雷声的力量或者是这是人可以经历的，所以他就用这个人所经历的这个自然界的大的力量来形容那一个创造的时候是上帝是怎么做的。好，那么接下来就讲到地面上人的经历是什么。第十节开始，你让泉源从山谷一直流出来，流到山间。那么因为有泉源从山谷从山流下来，所以呢，野地的走兽就有水喝，野驴也有水喝，天上的飞鸟也有水喝，那么树木也生长。然后你从楼阁中浇灌山，楼阁就是天空，天空让水下来，那么这一个所有地就在当中就开始生长这些植物。那十四节，草生长了，六畜可以吃，菜蔬生长了，人可以吃。不仅这样，人也从地里得到什么食物。好，所以然后第十五节，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就是酒能够让人的心欢喜喜乐，因为酒是葡萄做的，对不对？ 好，以前的人啊，葡萄酒是葡萄酒，油是橄榄的橄榄油，所以他们常常讲葡萄树橄榄树，然后对油能够让人润人面，油就是橄榄油，让人觉得被尊重，被尊重。那么粮可以养人心，粮食。那古代以色列人还不会耕种的时候，他们是吃以无花果树做代表，所以以色列人会喜欢讲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用这三样来讲到神所命定的福，上帝命定给人的福福分，神所命定的福。所以酒可以悦人心，油能够润人面，粮可以养人心，用这三样来讲到上帝对人的供应。好，那么接下来就讲到加美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说这是神栽种的，满了非常的清脆，长得非常好，所以他说满了枝浆。雀鸟搭窝，鹤在松树是他的房屋，高山野山羊在那里，岩石沙番在那里。沙番是一种岩蹄兔，一种兔子，是一个我们称它岩石的岩，马蹄的蹄，岩蹄兔。在以前这些这个旷野的地方，那有沙子的旷野的地方，这种动物才能够生存。所以这里就讲到树木神栽的，雀鸟神养的，松树鹤神养的，野山羊沙番，这些都不是人容易去的地方，但是呢上帝使万物生长在其间。然后又讲月亮定节定，日头自知沉落，这就是有月朔，古代的人用月亮来定一个月一个月，因为那是比较容易的，那用每一天就用太阳来定。然后晚上上帝让他有晚上，那因为百兽可以在黑夜出来，那狮子也可以抓死，那么这些都是神供应的，所以他说向神寻求食物，日头出来这些野兽就出去了，人呢反过来，人白天出去做工，晚上休息。所以这些讲的都是神所造的福，知道吗？神所造的福，让不仅是人可以蒙福，百兽可以蒙福，这些树木可以蒙福，大家蒙福。所以人最蒙福的就是有工作做，也有休息。如果你只工作不休息，那你不没有福；你一直休息没有工作也怎样，也没有福。大家可以去想这个观念，因为上帝定了，你要工作休息休息工作，就是你就会人就会很活得很坦然，很坦然，很舒适。好，所以二十四节就整个讲你所造的何其多，这是上帝的智慧，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好，所以这里是讲人在地面上看得见的。接下来二十五节讲海，他说海也是一样，海里面又大又广，里面的动物无数，大小活物都有，那也有船在那里可以行走里面也有你所造的鳄鱼，鳄鱼这个就是字就是拉哈伯游泳在其间。拉哈伯是一个以色列人传说中的海中的一个大怪物或者大海怪或者是大鱼大鱼他们觉得有海中这么大的海有很大的生物大鱼在当中就叫他拉哈伯，然后他们觉得拉哈伯非常有力量，所以有人猜很可能是大鲸鱼大鲸鱼，所以他可以把船给撑翻他说这些呢都是二十七节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免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所以这些都讲到是上帝在当中给的，上帝定的，上帝定的，上帝供应的，他们的生命是上帝给，供应是上帝给，收取也是上帝做的。然后三十节讲三十节开始讲到，不仅这样，上帝不仅创造，不仅在当中治理使万物得以生存，他也供应给万物。那么接下来就讲一个很特别的，是更新。三十节开始，这一切都在那边，在那边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代一代，一年复一年这样运作，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而已啊，上帝会开始更新。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那这是一个诗篇呢讲到一个特别的观念，他说有上帝使这一切在当中，但上帝也会在当中使他们全然的更新，全然的更新。那这个更新是从灵而发的，从灵而发的更新，更新。那么从灵而发的更新是什么？这一节呢如果从新约看的话，就会发现了是从人开始的更新，因为耶稣讲从肉身生的是肉身，对不对？从灵生的怎样？是灵。然后接下来保罗又讲，当神的儿女都得自由的时候，万物也得怎样？也被更新了，也都自由了。所以三十节开始讲到有一个全然的更新，在这个上帝的创造治理供应生存的当中，会有一个全然的更新。这个更新会带来什么会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存到永远，看见神喜悦他自己所造的。所以他就看到上帝的荣耀会在这个更新里面彰显出来。然后呢地跟山都要大大的震动，因为这是神一个更新的作为，彰显他的荣耀。地震动，摸山冒烟，这个讲到上帝的降临。所以他就三十四三节开始，他就发出颂赞来，他说，我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活着的时候向我的神歌颂。歌颂这是一个表示说上帝喜悦我们，一个要紧的喜悦我们，是我们认识他所做的，我们认识神所做的，这是上帝喜悦的事。上帝做这一切，供应给我们，为我们做这一切，但我们要认识他，认识上帝为我们做的。神喜悦我们，认识他为我们做的。这个用腓立比书上的话，就是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腓立比书如果你看一下，你就会常常看到保罗讲一句话，就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一个有人，如果我们很粗浅的就说，上帝怎么做一些事情都要人来赞美他，那我们这样想就不完全，知道吗？他这段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是荣耀，但是上帝的荣耀要谁能欣赏，谁能颂赞？那如果你就用我们人的例子来讲的话，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弹一首很美的这个古典乐曲，那完全不懂的人就怎样？完全鸭子听雷，对不对？他就不能欣赏，是不是？那以前的画我们比较会欣赏，因为我们看了就知道，这个画画得不错，对不对？那现代画我们就完全怎样，抓不到头绪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欣赏。我不知道怎么欣赏。那有人就会很欣赏，哇，这个画得真好，对不对？所以相对的，耶和华的荣耀他自己所造的，我们能不能歌颂赞美？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上帝做的，所以我们才发出赞美来。所以诗篇十九篇讲诸山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穹苍传扬他的作为。那么 我们要能够看见，要能够颂赞，我们必须能够体会，必须能够认识才行啊。所以他说，我的一生呢，能够在当中认识上帝所做的，然后来歌颂赞美他。那三十四节说，能够来思想他，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以耶和华为欢喜。我的默念为甘甜，默念就是思想上帝要做的跟将要做的，默念就从神所做的来看到，然后以及思想上帝将要做的为甘甜。比如说你知道上帝要做什么，然后你不一定明白或者是在当中啊完全的认同。比如说哈巴谷先知啊，他跟上帝抱怨以色列人，那么上帝就说，好，我要用加勒底人来毁灭他们，对不对？然后将来我也要毁灭加勒底人。好，上帝把这些告诉你，那你的心会怎样？你会觉得说，哎呀，如果上帝你派加勒底人来，那我们也很辛苦，对不对？我们很完蛋了，那加勒底又被毁灭，那我们在哪里？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那你就要去思想了。所以这里就叫默念，以上帝曾经做过的事跟上帝告诉你他将要做的事，我们放在心中思念，知道吗？思念到一个地步，就像哈巴谷先知了，他就发出赞美来，发出赞美来，就是虽然棚内牛也没有，羊也没有，无花果树不发旺，对不对？啊，橄榄树、葡萄树都不结果子的，是不是？但他的心仍然欢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仅看到前面看到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作为，接下来我们要相信上帝，他的灵会发出全然的更新，啊，那这个更新使我们的心欢喜，知道吗？使我们的心继续发出颂赞。好，那最后一节就讲的这个更新，这个更新是什么？罪人消灭，恶人无有。这个不是把地面上的罪人全部给怎样除掉，知道吗？这句话如果我们从字面的意思读，好像他觉得上帝来了就把这些罪人恶人都消灭的，不是，哦，他的意思是将来上帝更新以后，世上没有这样的人，不再有这样的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不再有罪人了，不再有恶人了，哦，这就是更新，哦，那我们就知道新天新地就没有罪人也没有恶人，知道吗？哦，没有罪人了，也不再有恶人了，知道吗？所以重点啊，他不是讲那个归于无有，是讲那个更新以后啊，在这世上再没有罪人，在这世上再没有恶人。所以他就讲，我的心呐，啊，要称颂耶和华。好，接下来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啊，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好，啊，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这是诗篇第一次出现哈利路亚这个字，哦，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喊哈利路亚就要呼应阿们，因为他是对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我们就说是的，哦，那就是阿们，哦，好，所以诗篇104篇呢，它是讲到一个神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借着创造显示他的尊荣，显出他的威严来，而且在这个创造当中，不仅只有我们眼见的这些运行，在当中也有灵界的运行，有灵界的运行，啊，然后他赞美歌颂上帝的创造之后呢，接下来看到的不仅是各有功能各有目的，整个神维持的秩序跟上帝使他不断的生存供应他们啊，最后面就讲到更新，因为相信上帝有这样的创造的大能，有这样的使万有运行的大能，所以也相信上帝有更新的大能，有更新的大能。而这个更新啊，全然的更新是让神自己的荣耀在当中彰显，那么我们在当中 可以去认识他的作为，经历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感谢称颂神啊，常常思念上帝已经做的，也默念默想上帝将要做的啊。那有一个更新给我们啊，将来不再有罪人，也不再有恶人。所以新天新地是说神将一切都怎样更新了，都更新了啊。所以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后面就讲哈利路亚。好，所以这是诗篇啊，一百零四篇，好，104篇。